积德造命法，王警官主讲，善心人士赞助，了凡弘法学会倡录。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啊，大家好！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啊，过年的前夕啊，莅临这个道场啊，来听经闻法、开智慧。这个人的智慧啊，说实在的，本来就具足的，但是因为妄想、分别、执着，而不能够现前。所以我们来听经闻法，就可以开智慧。啊，师父啊，老师父常常讲这句话。那当然我们今天的题目呢，各位看到了，就是修福积德造命。修福积德造命的方法，我们常常听到福啊，哦，这个人很有福报啊，哎，这个人怎么搞的，灾难那么多啊，所以福和祸啊，啊，可以是相对的。所以我们成语也讲自求多福嘛，自求多祸嘛，因为福啊和祸这两个字长得实在太像了。中国的圣人造字啊，很有深的道理在里面的，不是随便造的。所以我们中国的祖先啊，造字的人啊，可以说是圣贤再来的。你看这个福和祸两个字造得那么像，就是你要看清楚啊，认识它清楚的意思了，不要糊里糊涂啊，要不然我们会自求多福，反而会变成自求多祸了。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那么修福呢，福要修才有呢，不是光求呢，啊，要修呢，嗯，修福积德，德呢，我们常常讲人家缺德，哦，这个缺德鬼，这很难听的，德要积才行哎。那么造命，造命就是创造命运嘛，哦，每一个人都想要创造自己美好的命运、光明的前途，但是往往创的结果好像适得其反，这就是不懂的方法和原理。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叫修福积德造命法，我相信这个题目适合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都有很大的帮助。哦，这个命啊，造命啊，说实在的，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命格啊。算命的说这个命格好不好啊，确实千人千般命，命命不相同的。所以每一个人生下来的命啊，有的是五两八，有的是三两三，不一样啊。所以有命厚和命薄的这个讲法。《了凡四训》这本书啊，说实在的，是我们中国人啊改造命运里面最好的一部书。它是原名叫做袁了凡先生家庭四训。那么净空老法师对这个《了凡四训》讲的也不少次了，他有一套书叫做《修福积德造命法》。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啊，就取这个题目啊，因为他老法师没有版权嘛，我的题目没有版权的，那我们就把它啊用下来。相信对这个社会、对人心的启发，哦，有很大的帮助。那么我们知道《了凡四训》呢，它是袁了凡先生对他儿子的四种的教训，它属于家训。哦，我们中国人都讲，这个家啊，家有家法嘛，家有家规，国有国法嘛，所以家庭的训示很重要啊。司马光的家训，各位也听过吧？我记得以前我们常常送一个，哦，一个好像。帘子哈，上面都会写司马光的那个家训，哦，是怎么写的呢？就是积金以遗子孙嘛，子孙未必能守嘛；积书以遗子孙呢，子孙未必能读啊。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啊，以为子孙长久之计呀。我们晓得司马光是宋朝非常贤明的宰相，他的德恨呢，相当的厚重啊，获得当事人的尊敬。包括现代的人对他还是很尊敬。他这句话里面意思叫做：我们积金呢，啊，哦，积财产给子孙呢，不见得子孙能够守得住。啊，积书啊，啊，哦，我们家里面哈，哦，四库全书啊，买了好几套，哦，那个真的看不完、读不完的。书到今生读已迟啊，连苏东坡都有这种感慨啊。说实在的，啊，哦，不见得每一个都喜欢读书啊。那积德呢太重要了，你要子孙长远，要子孙发达，要子孙好，所谓五世其昌啊。 那很重要哦，这个积德是太重要太重要了。所以算命看相的也讲了 一命二运啊，三风水啊，四积阴德五读书嘛，这个积德是重点哦。所以五福临门里面也讲到啊，求这个五福里面啊，富贵啊，长寿啊，康宁啊，有好德啊，考命中最重要的是有好德，因为福报所有来的福报都是从这个积德开始来的。所以《易经》开宗明义讲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讲得很清楚，余庆余殃是指子孙，啊，余嘛就福泽子孙了嘛，余殃呢就祸延子孙嘛。那既然有余庆有余殃，那么反过来讲就有本庆本殃喽。印光大师有提到，要晓得这个本庆本殃啊，比余庆余殃还要多了不知道多少倍呢。这一点我们要仔细的去考虑哦。你看利息和本金嘛，利息就是好像子孙祸延子孙福延子孙那个味道了，那本金一定比利息多了很多倍嘛，那这是道理那么简单。所以说啊，这个四训的宗旨啊，了凡四训的宗旨啊，啊，就是开始是严老凡先生对他儿子的教诲嘛，教他儿子怎么样如何做人处事，那么如何消灾免难啊，如何修善积福啊。说实在的，在我们中国啊，用这些话来训勉子孙的下一代的人啊，这种人非常多嘞，不只是袁了凡先生一个人而已哦。因为袁了凡先生他是佛教徒，非常虔诚，所以佛门的一些高僧大德啊，就替他宣扬，特别是印光大师明初的高僧印光大师。所以啊，了凡四训这本书才有这么大的流通量啊，对社会的造成的影响啊非常的深远。但是我们要知道啊，从古到今像了凡先生这样子修学有成就的能够改造命运的那个例子可以说是多的不胜枚举。所以总而言之啊，这本书是说明的因果的道理，要我们深信因果啊，因果的道理很深的啊，我们要相信要深信没那么容易，不简单。所谓因缘果报简称因果，里面还有一个缘字很深的缘就是条件助缘嘛。比方说我们造了善因加上善缘和助缘过来了，那那个果报就很快就会回收。就像我们种的种子这个种子豆子或者是番茄桃子的种子禾嘛，桃核种到土地里面，这个有桃子的因，那土地是很肥沃的，加上有人灌溉浇肥，阳光又非常的好充分，那么这个桃子长起来就会比较漂亮。但是桃子的因是比较延迟的，比较长远的，它不可能像番茄的种子那么快啊，一年三季可以长出来啊，桃子要好几年呢。所以因有迟速的不同哦，缘也有强弱的不同哦。比如说环境有好的很好，有的坏的很坏啊，所以它果的来的迟或者是快就不一样了，或者是果报的这个多或少啊，或大或小，可能就不太一样了，千差万别的。所以因缘果报的道理是很深奥的。那么我们晓得，我们中国成语讲数皆前定啊，不但是人啊有定数，连这个事情都有定数哦，叫数皆前定啊。定数就是所谓讲的一般人的命运啊，命运确实可以用数学义理的方式啊可以推算得出来的。不论是中国人外国人啊，对这个算命看相啊看风水啊都蛮有兴趣的嘛。最近经济不太景气啊，我听朋友跟我们讲啊，报纸登了什么现在看命看相算命的大行其道啊，还有学生利用这个来赚学费的呢。可见现在人的心理啊说实在很茫然，尤其是经济衰退，很多人失业，赚钱不容易呀。其实这个大环境的衰退，显示出什么道理来呢？就是我们人类啊，不懂得节俭，不懂得惜福报，更不太懂得赔福报的道理，所以福报享完了，灾难就现前。这一点是千古不易的定理，但是现在人很多都不太懂这方面的道理，所以 所以这个道理必须要深讲细讲，必须要明白的说出来，讲清楚也要说明白才行啊，要么大家都对这方面啊、哦、是似懂非懂，一知半解，甚至还产生严重的误解，那就很麻烦哦。自求多福刚好相反哦。说实在的，命啊，我们看到了凡四训有没有讲到云谷禅师啊、哦、这个是个佛门的高僧，他就这个命啊也有他的这个讲法，这是真正的讲法、哦。云谷禅师说得好啊，这个定数是迷了就有这个定数，如果这个人觉悟了，这个定数就没有了，就不受命运的影响了，不受气数阴阳的影响了，束缚了。我们要晓得这个迷悟的标准在哪里啊，所谓六道的凡夫啊，六道轮回的凡夫啊，就是迷。再严格的讲起来，四圣道的这个啊声闻啊缘觉啊菩萨佛是十法界里面的四圣道，也还没有真正的觉悟哦，一定要超越的十法界才是真正的大圣人，所谓一真法界法身大士，这是真正的大圣啊。所以迷悟的标准在哪里？到底迷悟的标准呢、啊、就是见性，以见性来判别，明心见性呢才称为悟觉悟了，没有明心见性都是迷啦，这个一迷啊就会落入数量里面咯。那么高明的人一看就知道了，你的生生世世的命运都算得出来哦。袁老白我们看到被孔先生算定，只能算他这一生的命运哦，前世不知道了啊。现在有人算还算你的前世因果啊、哦、有这种讲法吗？但是佛门里面确实有，这个小圣就有这种能力咯，说阿罗汉算是属于小圣啊。我们佛经上讲啊，阿罗汉的这个能力啊，可以知道一个人五百世的过去五百世和未来五百世的这个宿命，这就比孔先生啊高明太多倍了啊。孔先生只能算一世啊，来世他就不行了啊。各位这一点我们要了解啊。所以迷的话啊，这命运确实是有的，定数确实是难逃的，所谓劫数难逃啊，但是还是可以转变的哦啊。我们晓得命运的真相它是怎么来的，说实在的它是从我们自己哦的妄想分别执着而来的。我们晓得佛陀他为我们说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嘛，那佛教是佛陀教育的简称啊，佛是最高的智慧的智慧的人啊，大彻大悟的人啊，他是圣中圣天中天啊，他可以知道我们无量劫的事情哦，阿罗汉只知道五百世哦，他可以知道我们无量劫前的事情，无量劫后他都知道哦。佛为我们说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这个宇宙人生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嘛，那么人生就是我们自己本人呐、啊。好，这个六道轮回的起源，佛说就是妄想、分别和执着。说实在的，六道轮回本来没有啊。怎么会有的呢？是我们自己造出来的，所谓的自作自受啊，不是别人给我们安排的啊，这点要搞清楚哦。那么妄想分别执着哦、啊、我们佛学里面称为烦恼，总称为烦恼、啊、有人说我没有烦恼啊，我活得很快乐啊，哎呦，这种人说实在的他智慧不够啊，他天天生活在烦恼之中啊，不晓得什么叫烦恼啊，那这种人大有人在耶啊。那个执着就是佛门讲的见思烦恼，见解上的错误和思想上的错误称之为见思烦恼。那么分别呢，就是尘沙烦恼，哇，这个烦恼跟尘沙一样多啊，叫做尘沙烦恼。那么妄想是属于无明烦恼，无明就是愚痴啊，没有智慧。那么这三种的烦恼，说实在的每一种啊都有无量无边这么多，我们啊因为具足的这些烦恼啊，所以才变成这个身体，变成我们有这个身体，这个臭皮囊，我们这个身体也是烦恼的果报哦。我们所依靠的生存的环境也是烦恼的果报，而且这个烦恼啊说实在还有数，还有头数呢，八万四千烦恼吗？数目啊，所以命运因此就可以推算的出来咯。像孔先生这种啊很高干的算命的，他能够就为袁老凡先生算命， 就算得非常的准确，一丝一毫都不会差，没有误差。所以了凡四训你读这本书你就可以读得出来。我们了凡方法学会有出的叫了凡四训有声书，哦，有国语版的 CD 都很棒的，有英文版都有，台语版也有，哦，希望大家能够多听一听。金工老法师呢也曾经把了凡四训细讲过，哦，他的题目呢本来叫做西湖记的造命法的，又把它改一个题目叫做改造命运心想事成啊，啊，全书的内容说实在的就是八个字，改造命运心想事成。命运确实可以改造，凡夫都可以成佛了，你说不能改造吗？所以你要求富贵求功名啊，求儿女啊，这个不难改造的嘛，这个很容易求得到的，但是要懂得方法哦，理论哦，要懂得这个如理如法的去求哦，不能违背原则哦，就像做数学的方程式一样哦，你套这个公式就麻烦了，答案就会错误，会倒扣的啊，所以觉悟非常的重要哎。那么迷呢，觉的反面是迷啊，迷的话一个人迷惑颠倒的话不能够达到无心的境界，那一定被阴阳气数所缠缚住。那么这个世间呢迷人太多了嘛，觉悟者找不到两个嘛，这整个世界就有盛衰兴废，家庭也会盛衰兴废嘛，国家也会盛衰兴废嘛，乃至世界的大事也会盛衰兴废嘛，都有定数哎。所以说啊，中国人讲阴阳讲气数，外国人是讲磁场啊，讲环境的干扰啊，所谓人事物质环境的干扰，那么我们就不自在了嘛，心里就会常常产生变化。那么无心就是说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到这种境界叫做无心。那么执着呢，就执着哦，这个身体是我哦，就是我自己，用我们这个自己的身体啊，与外面所有的一切的人事物产生对立的现象，对立的状态，这就是迷惑，这就是不觉，这就是颠倒。所以各位了解迷惑和觉悟的判若两人呢。那么盛衰呢，是对，也是对人而言的嘛，啊，人在这个一生当中啊，说实在的命运是五年一转变哦，啊，风水轮流转嘛，命运是五年一转变。那么人的一生中也有最好的命运也差不多是五年，也有最坏的五年哦，所以命运是有周期性的，所以有盛也有衰。那么兴废呢，是对事情而言的，对事而言的。你看有人事业很兴旺吗，工厂的营运很好啊，公司很好啊，一下子五年以后倒闭了，也有这种很多事情啊，对不对？有失败也有衰退的时候啊，所以盛衰兴废皆有定数嘛。所以那世间看相算命的人就看得很准咯，他只要稍微有点功夫他就可以算得出来咯，你就很信他咯。但是他有没有帮你改命，有没有办法帮你改变命运？没有办法。所以一般人就听天由命随业流转啊，一般人就这样子了。